toe, holding hands while walking through the snow. I wish I knew what that was like. Maybe next year I won't cry. The mall makes me so upset.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周一说，我是主播雨欣。然后我们这期节目也是很难产，虽然是一期单口节目，但是却拖到了2023年来给大家上这期节目。中途确实经历了一些事情，比如像我在12月底的时候参加了考研的复试，考研的笔试，也就是那个全国统考。然后接下来我就一考完就马上就阳了，然后阳完以后我又是感觉什么症状都有，所以休息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包括像现在我讲话如果快一点我都觉得有点喘，不知道大家的症状有没有像我这么明显的。接下来又因为快过年了，然后就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今天才有空来给大家分享，就是上次没有分享完的一些内容。上一期我们是讲到了职业和学习，然后这一期上一次是讲到了生活和职业，然后这期我就跟大家讲讲学习和投资。那这一期节目将会在大年初二的时候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会先祝大家新春快乐，新的一年里边能够事事顺心，希望大家能够不停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多给大家分享一些新的内容，然后更频繁的更新，因为今年我就不用再准备考试了。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首先是学习的这个部分，最近我其实和蛮多人聊到学习的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我这个年纪就不上不下，我是95年的，然后很多我这个年纪的人已经工作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了，他们就会觉得工作完以后除了工作上的内容，要不就是没有时间，要不就是没有很大的精力能够去做一个比较就钻研的学习，比如像去考一次试或者去考一张证，他都觉得非常困难。其实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我当时在工作的时候也基本上抽不出空去做一些学习啊，或者是去进行很系统的一些学习，只有是把自己碎片化的时间或者在工作上摸鱼的时间呢，就看看书。所以那段时间我看的书还是蛮多的。在我的理解下，其实学习并不代表你就是坐在一个课桌前，就是对着一些材料进行一个学习或者阅读。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于这个思考能力，就是在你阅读一本书或者是在你在做题目的时候，你脑子里边是不是有在转。比如像如果它是一个机械的一个动作的话，比如像骑脚踏车，其实你没有任何的认知成本在里边，就是这是一个你主动的和你大脑已经习惯性的一个动作。在这样子的一个骑脚踏车的过程中，在你学会以后，你就再也不会在里面学到更好的东西了，除非经过不停的磨练或者是经过更加专业化的训练，让你变成一个职业的自行车运动员，那可能又是需要另一种训练方式，但是你在日常使用它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提升的。所以我觉得学习的第一步就是你要找到自己就是可以慢慢进步的点，然后让自己可以钻进去去思考的一个点，然后去从它开始入手。就是我觉得思考是一种惯性，你如果长时间不思考的话，就很容易丧失掉大脑的那种主动思考的能力。所以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我明明就是一个高校的还蛮厉害的毕业生，然后去了一个什么很体制内正好是一个比较闲的职位啊，就大家可能都比较羡慕那种就是一天也不用做什么事情，然后在里边闲话家常一下也就回家了那种体制内的一些工作。那他们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进去以后发现好像被同化了，就是我的思考能力好像也下降了，就变成很喜欢嚼舌根的人。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在里边并没有说很去思考自己跟职业或者是跟自己人生相关的一些事情，然后渐渐的你就是去流于那种生活的表面，就是只关注于目前每天每时每刻流逝的时间，然后就没有去反思自己到底进步了什么，到底学习到了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我，如果我们陷于这样子的一个处境之下的话，其实我们是应该去反思自己到底有没有一些能够提升自己的部分，以及自己未来的追求和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期还是谈到耐心的嘛，就我还是在这个节目里面要宣传很多就是我比较赞同的一些巴菲特和芒格的一些观点来对我们生活中的影响。首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复利威力，之前节目也有讲到，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复利是世界的第八大奇迹，好像我上次有看到哪一本书上也写到，他说复利的威力如果你仅仅是放在投资或者是对于钱来说的话就太无趣了。 其实复利是可以放在很多的内容上的，不仅是投资，也包括像我们平时的学习，像我们的工作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可以的。其实学习也是有复利的一个威力的，就是在我们在慢慢学习的时候，比如我们的小学，我们学的是数字的加减法，或者是两位数三位数的加减法，在我们对它学习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解开一些简单的生活的一些事情，但是直到我们对它学习的一个深入，我们学的更复杂了，我们学会微积分了，学会方程了，学会线性代数了，或者后面学会更多我也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就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积累作用。那对于这个的进步，认知的一个提升也是指数型的，就是之前我们可能缓慢的提升，从2加2到22加22，或者到222到加222，这其实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变化，它没有办法让我们的世界观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但后面我们直到我们学会了某一些我觉得是更进一步的一些知识吧，那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可能就会起到一个更加促进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复利的威力。但是我这里面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都说到学习是有复利威力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学习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就任何人的学习，我觉得除非是那种很少见的天才，但我身边是没有见到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电影叫做《猫鼠游戏》，它里面就讲了一个就是长得很帅，然后小李子演的那个角色，他就是那种特别聪明，然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自己目的，然后特别灵活的一个人，然后他就是一直在跟警察斗智斗勇，然后最后还是被警察抓了的一个故事。然后当时他好像是说他假冒一个律师，但是假冒这个律师必须要有一个律师从业资格证，警察就问他，你是怎么办到去真的考上了这张证的，你是用什么办法骗到这张证的。然后那个骗子就是小李子，他就说，我根本没有骗，我就是当天晚上学了一下，然后就去参加考试了。所以就这种是比较戏剧性的人物，就我们可能身边就因为很多现在的人就很慕强嘛，他就会觉得好像身边聪明的人应该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这种在影视剧中都能出现的角色，就说明他们这种是非常少数，或者是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的一个人物。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觉得特别聪明的一部分人，都是经过很长期的积累的。包括像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讲过，他们俩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非常专注，也就是他们可以让每天自己阅读的时间和自己思考的时间非常长，不受其他东西的影响。巴菲特每天是可以花至少4个小时的时间来阅读书籍、财报以及其他的内容的，而比尔盖茨就更明显了。他小的时候甚至他妈让他中就设定了一个规矩，就让他中午吃饭的时候设定一个不看书时间，就说明他基本上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专注于阅读和思考上了。对，这也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不可能他们每天4个小时都玩，他们都会有一个提升，但是在每天这样子日积月累一天几千个小时的努力之下，他们就变成了一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就成为了一个在认知上更高于普通人的一个存在。所以这是我觉得学习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每天进步一点点，就日拱一卒。对，就是像刚刚讲的猫鼠游戏的那个反派主人公，我觉得他就是就是我们本科经常见到那种，就是晚上就是平时可能不太学习，然后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抱一下佛脚，然后最后也能考一个不错的成绩的那种学生。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是应付考试嘛，就对于这个知识真正的理解必须要就是学习的人要下一些狠功夫、笨功夫才能越好的去理解。就是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之前很明显的能感觉到，就是我在学习之前都觉得学一件事情其实挺简单的，我可能耗费个3天5天就能把它学好了，但我真的钻在其中去学的时候，我发现学会一件事情是很难的。就可能在你们心中就是那种可能高中的一些知识，对我来说如果对它融会贯通，可能也需要不止3到4天的时间，它可能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才能去啃透它。所以我经过这次复习完，我会越来越理解一件事情，就是知识是那种你看着它好像学起来很快，但实际上你真的要去学它的是那种你只看到了冰山上面的一部分，但它冰山下面还存着很多的东西，你只有把它完全融会贯通了，你才能去运用它。 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一个你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需要你耗费非常大精力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更需要你用时间来跟它耗。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耐心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因为像我们老话讲的量变会引起质变，那这里边就需要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去打磨，以及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去运用，只有通过了这样子的方式，你才能更好的对知识进行一个理解和运用。另外就是其实查理芒格有讲过，就是广泛涉猎是他对他来说学习一个知识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查理芒格我们都知道他被人称为行走的图书馆，就是他是涉猎了各种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学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比如像哲学、科学、数学，还有什么生物学等等等等，就是他是每一个领域的专家。但是这些东西其实说白了好像跟他的主营业务投资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他自己给出的解释是，他所有阅读的这些东西都能对他的认知构建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庞大的且可以互相触及的一个系统。这些系统是让他做决策更加就是完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就比如像你如果要去学投资，你专门去阅读投资的书籍，在前期肯定是最快的一种方式，但是它可以让你从一个新手变成一个初学者，然后再从一个初学者变成一个可能叫熟手，但是当你从熟手变成一个专家或者变成一个大师的情况下，它可能就不够了，因为大部分写书的人可能也没有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吧。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七龙珠啊，我要举例子，就七龙珠里边不是他们在武道会结束以后要去提升自己的武能嘛，然后他们提升自己武功的一个方式，很多时候就我记得好像是那个孙悟空他要去到一个塔里边，然后塔里面有只猫，然后那个猫就好像就教他要去抓一个什么东西，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个动作。然后包括像七龙珠最早的时候，库林和孙悟空训练也是那个龟仙人让他们就是天天做农活，就是什么挑水呀、担担子呀、什么种地呀这样子的活动。就是有可能有的时候你对其他东西的一些看法能够影响你主业务里面的一些知识，就是所有你学的知识可能最后都会给你总结出一个新的体验，然后运用到这个新的领域，让你成为大师级的存在。所以广泛涉猎虽然说它直接贡献于你的可能你的主要的知识和主要技能上的部分是很少的，但是万一它给了你一些启发和灵感和顿悟，那这些的价值可能是远远超过于你之前的一些阅读的。就是这些灵感它是只能在这个方面总结出来的，而不能从你之前的一个领域获得，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东西，这是一种补充。对，然后在学习这方面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阅读的重要性。我一直觉得阅读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跟优秀的人交流，就比如像我们从小到大，其实你去回顾一下我们周围，其实优秀的人是特别少的。不仅是特别少，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身边是不存在特别优秀的人，我们可能会有那种成绩好的人，或者是一些比较老练，或者是比较世俗，不能讲世俗，只能讲比较老道的一些人。但是如果你要说真正特别特别优秀，或者是在整个认知和理解，对人生的理解，或者对生活的哲学的一些判断都高出一定境界，或者有他们能够信服于人的那些理论的这些人，我觉得我们身边是基本上没有的。就是你可以想想看中国的升学率啊，因为前两天看了一下，就是我身边的就是我身边这个城市的那个初中高中的一个升学率，我发现就是我自己是可能一个985的高校毕业的，那我就觉得好像身边很多人都很优秀。但当我回顾过来去看身边的一些高中啊初中那些升学率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是很可怕的。有些一个学校考上重点高中的一个比率才10%几，也就是说10个同学中才有一个能够考上重点高中。但重点高中考上985的几率可能又是10几分之一，就是可能当时整个初中你都没有一个同学甚至能去到一个985的高校。当然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985高校就一定很厉害，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优秀的人就那么几个，或者是优秀特别有他们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解的人可能就只有几百个上千个，但是你把他们散落在13亿14亿人的人中你其实是很难遇到的。所以阅读就发挥了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就是你可以通过书来跟他们交流，你可以通过书来知道他们的一些想法和他们的一个见解。对，所以我觉得阅读，尤其是坚持阅读，是对于年轻人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种方式，它会改变你的认知的。嗯，我每天就基本上会花最少也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阅读，除非我忙到飞起或者是我得了新冠，否则我一般都会坚持阅读的。然后谈到学习啊，我很想就是聊一聊，就是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学习或者是进步是智商高的人才应该去做的，或者是才能做到的，但其实并不是。我觉得学习是每个人都应该去做的，它而且智商并不是学习的真正阻碍，我觉得被浪费的时间才是。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厉害的人，他是会善用自己的时间的。就是之前大家一直戏谑那个时间管理大师嘛，其实我觉得时间管理大师这个是有用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时间都是被浪费掉的，就是我们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用在比如聚会、吃饭、逛街等等等等这些时间，它是可以消弭人的一些情绪的一些问题，比如像焦虑啊，或者是工作以后的压力啊等等这些情绪。但是我们如何跟他对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就前两天我姐跟我讲，她自从工作了以后，她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工作以后就晚上就不想睡觉了，因为她觉得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了，所以她要跟这种情绪对抗。就是他的对抗方式就是熬夜，就是增加自己晚上这段时间独处的时间的长度。但我就特别有共鸣，因为我当时在工作的时候也是，因为我当时是好像就一周就休一天，然后平时晚上很晚回来，所以我基本上是抬头就是工作，闭眼也是工作的那种。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会拉长自己晚上睡觉的一个时间，然后去花更多的时间在玩手机聊天上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很难克服的，就是你在满足自己一部分的前提下，你要去把握这个度，你要去认识到自己的这个时间的宝贵性，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更加有利的一个方面。就是像之前大家讲的，就是很成功的像李嘉诚，他不是晚上就不管多晚的时候，他都要去跟着英文的那个电视频道阅读朗诵一个小时，来保证他能够学习英语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方式。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他超越常人的一个部分，就是他能够把自己平时的时间能够尽量捡起来去做一些提升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习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不是你的情商、智商或者是你的理解力，而是你到底花多少时间，花多少自己的时间在于学习上。所以尽量的，大家虽然你有各种的需求，你有各种的释放压力的一个途径，但是你尽量的可以压缩他们的时间，把你的时间更多的放在跟自己相处上，放在学习上。对，我发现就是可能有些人喜欢独处，但有些人不喜欢。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对于独处的时光一定要非常的珍惜，因为你独处的时光一定是可以用来学习的，一定是可以就是不受干扰的去学习，它可以发挥它这个时间最大的一个效用和效果。你平时在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很忙，你的时间并不是你的，你可能是领导的，可能是你这份 PPT 的，可能是各种其他的一些琐事的。但是在独处的一个时间里，你要让它发挥出更大的效果，你不能在独处的时候就一味的懒散下去。我觉得这个是很浪费时间的，就是跟我们上一点也挺符合，就是浪费时间是你学习的真正阻碍。当然我这样讲确实好像给太多人焦虑了，但我觉得学习是一蹴而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就是你只有每天的都能进步一点点，或者你可以不要说我每天读书一个小时，或者你可以说我每天读书一分钟、五分钟，我觉得这样子的难度反而是小的。但是当你打开书的时候，你一般很少一个人就只读一分钟或者五分钟吧，就总会你会看完一章或者看完一部分。那我觉得这样子也会就是给你一个惯性，让你能够多读一些。对，然后最后一点关于学习，就是我觉得大家要找到自己有热情的领域，否则你很难做到专注。就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如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平时如果你没有热情做一件事情，你就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比这件事情要好。嗯，但是你玩游戏的时候，或者是你逛街的时候，你就发现时间过得很快，三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三四个小时或者一个下午。但是你转过头去想，你如果读一个小时书，或者让你考四五个小时的一考卷，你会觉得这个时间非常漫长，以及你甚至无法完成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说明你没有这个东西，不是你热情的领域，就是你并没有对它抱以多少的热情，所以导致你无法完成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就把人生拉长了来讲，找到一个有热情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热情的话，它可能会让你可能在短期几个月甚至一个季度里边保持一个每天逼迫自己学习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但是长期以后你就会丧失掉你自己内心的那种信心和喜爱，你就会很抗拒这件事情，那最后你也难以完成。你只有找到自己喜欢的领域，然后你才能去专注，这是一个线性的一个关系。就是你如果永远找不到自己热爱的领域的话，你就要去探索这个部分，这是你能够专注以及你能够学习的第一步。对，所以还举例子吧，就是巴菲特他自己说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上班，因为他上班他就是做投资嘛，投资本来就是他热爱以及喜欢的领域，他可以在里边花费很多的时间，甚至都不觉得他这些时间是耗费太长的。他有几个例子，就比如像他在做研究的时候，甚至他孩子在他身边摔倒了，他都没有去扶他，而是径直的走向了他的办公室去看财报。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他自己讲他自己每天跳着踢踏舞去上班，甚至他已经90多岁了仍然如此，就可以看出热情对于学习的一个重大的影响，这可以让你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并且可以避免你的情绪对你的学习的一个阻碍。我觉得就是情绪是永远无法忽视的一个点，就是在你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讲很多很好听的东西，比如像做计划、做安排，要每天都学习一些，每天进步一点点。但是当你对于某一个领域毫无兴趣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因为它不可持续。就算你可以瞒得了自己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但是你也不可能为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忍受一辈子，或者忍受几十年。对，而学习最需要的就是这几十年的积累和专注。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讲讲投资啊，可能投资这个领域是我这两年因为自己手头有点闲钱，所以会做一些投资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但是我也是在其中可能读了不下几十本的关于投资的书和看了很多纪录片，所以自己悟到的一些小 tips 吧，只能这么讲，就是因为跟那些投资大师和专业投资者来说，我可能只是一个非常业余的，或者是只是相当于有兴趣的这么一个投资人。然后我是觉得投资的对手只有自己，就我觉得工作和投资是不同的。我觉得投资甚至不能算一个工作，它只能算一种你增加的一个生活方式。就是投资它是你所有认知的变现，就等于这样。就其实我发现，就是做价值投资和一些很厉害的投资人，不是因为他钱多所以他只把钱当成一个符号，而是因为他有到了那种认知，他并不觉得投资是一个让自己变富的方式，而是让自己的认知、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能够被就是大众所接受的一种方式。他是在证明自己，而不是在赚钱，只能这么讲。就是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要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投资的理念，我们不能把它当成我们致富的一个方式，但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我们积累或者是我们从中获得很多力量和源泉的一个渠道。我觉得这个是我最近得出的一些体会。对，然后剩下的就是钱慢慢的变多或者是慢慢积累，它只是它的副产品，是因为你提升了自己，所以你的钱才会慢慢积累，而不是因为你的钱慢慢积累，而是因为你的投资技术越来越强。对，这个是认知和行为的一个区别。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投资因素，并不单单只是你可能对于基金、对公司的一些看法和对他们的一个判断，更重要的是情绪的影响。就是其实很多人在 股市或者是在买基金都赚不到钱，是因为就是当你们在工作中偶尔听到这个消息让你们很想进去试一把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高的一个位置了。就是因为你们平时为什么不去关注它，而仅仅这个时候你关注了，就说明身边很多人都涌进去了，就是它被很多人所熟知，甚至你身边的人都已经建议你去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高的时候，就是大家情绪都非常的嗨，那大家觉得一进去肯定都能赚钱，就是基金都是每年都赚40%-50%的，然后你一进去啪跌个20%，你就觉得哎，好像这个不太行，然后损失20%，你心态就崩了，然后你崩了以后，你就怕它万一跌50%呢？再去看看以前的那些投资记录，我靠，有些基金甚至有跌过60%-70%，那你就想着止损了，你这时候就又有新的理论出来，就是止损，你就卖掉它，然后你就真的就亏了，对，所以这个是很多投资者，也不是投资者吧，就很多散户经常干的一个事情，就是高买低卖，趁着市场很热的时候进去，然后在市场很冷的时候就是退出，就这样，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去做决策，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其实按理说，那它的亏损只取决于你投入的大小，如果你投入的够多，其实你亏损的会非常的多。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投资也是你认知的边界，就是你并不了解这个市场，你也并不知道应该如何的去在什么节点去进入，在什么节点反而应该规避，而是跟随着大众的潮流，跟随着大众的脚步去走。那这个时候其实大概率你会做错误的决定，因为这个市场本身赚钱的只有10%的人都不到。对，然后剩下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情绪经验，也就是当你确定自己要进入这个投资的领域，并且要做一个专业的，不管是业余还是专业的投资者，你起码要有一个非常饱满的一个专业知识，然后你真的下定决心要进入的时候，你要去积累自己的情绪经验。因为在一个市场里面总有起起落落，总有你自己的判断没有在股价上没有体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要去了解自己的情绪，自己的经验。为什么我觉得情绪特别重要呢？因为情绪可以反映到底可以赚多少钱。就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像我告诉你一个股票有很大的几率吧，98%的几率可以在下一周涨20%，那你会不会买？我觉得你大部分人肯定都会买。那买进去以后它啪跌个5%，那你会不会觉得有问题？然后可能有问题你还会再继续持有，然后第二天又啪跌了个10%，然后已经跌了15%以上了，然后这时候你的心态会怎么样？你会觉得下一周还会涨20%吗？你这时候就会计较着那2%的概率了，你会觉得这2%的概率有可能我可能会一直跌下去，有可能这15%甚至我还会跌到30%-40%-50%都有可能，这时候情绪就跟着变化了。那在这种情绪下你到底还会不会再继续买入呢？你可能会继续买入，那继续买入是因为你的情绪告诉你好像不会，我还是很乐观的去面对这样一个市场，比我对之前那个人跟我说的，之前我主播跟你说的这个话特别的赞同，或者非常的坚定，那你可能会继续买入。但大部分人做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去卖出，他们这时候就像刚刚讲的，他又想到要保本这个知识，让自己少亏一点，并且他开始怀疑我的准确性和我的坚定性。那他卖出以后有可能会涨，有可能会跌，其实谁都说不准。那在这个时候做出卖出这个做法的并不是你的情绪，并不是你的专业知识，也并不是你对这个概率的一个计算，而是在于你的情绪，是你的情绪让你做出这样子的决断。也就是我们最后所有获得的利润，赚到的钱，其实跟我们的情绪是密不相关的。就有些投资做的让你睡不着觉，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考虑清楚自己适不适合投资，或者自己适不适合去持有这样子的资产。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再往下讲，那是什么导致你的情绪产生这样子的波动呢？为什么有些人能产生情绪波动，为什么有些人却稳如泰山能够赚得了这个钱呢？那在这个的背后就是更进一步的分析，那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就是我们的认知。是比如像我们通过购买一个股票，这股票是25块钱，我们觉得这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然后通过计算以后觉得它是值50块钱的， 那我以25块钱的股价买下来，那就说明了我拥有着50%的安全边际了。那我们补充一下，这个安全边际也就是格雷厄姆讲的，就是一个概念。那这个安全边际意味着你做这个决策，你可以承受多少风险？就是说，我们已经预留了50%的安全边际，也就是说，在这50%的区间，有可能我对这个股票或者我对这个公司研究的并不透彻，可能漏掉了一点点问题。但是50%的安全边际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防御的一个方式。就比如我们可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能在疫情前期，就是大家不是都囤菜嘛，就是有些人他囤了10斤，那有些人他家里面可能有一只恐龙，他虽然有的时候不吃饭，但有的时候又会吃很多，但这时候怎么办呢？那他就囤贼多的，他囤100吨的粮食，那这时候就可以保证就是他没有什么风险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安全边际可以让你当时的那个情绪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解，也就是当你知道这个东西它你都拥有这么多安全边际的去购买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股价的上涨和下跌可能只是短期的一个变化，并不会影响长期的一个判断。而且这个认知还在于你对这个股票的判断有多少，就是你对这个股票，你对这家公司真正的估值和你对它的理解是否是超过大众的。如果你觉得自己对它的了解和你对它的判断已经超过了可能80-90%的人，或者是100%的投资者的话，那你就有更大的信心，就算它怎么跌，你也不会去产生很差的情绪，你还是会坚守你自己的一个判断，然后去等待它的一个价值回归。这也就是我讲的，就是其实很多投资为什么说是专业的投资者才能做的一件事情，投资人他都是受了情绪的影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但这个情绪的影响最后还是你认知的一个影响，就你只能做自己认知所了解的事情，就超出你认知能力圈以外的事情你如果做的话，它影响的不是你最后的成绩，而是影响你的情绪，最终导致你的行为变形了。对，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去分清的一个点。对，然后另外就是当你看清某个投资标的的时候，你需要去抛弃市场的一些判断，就是因为市场是一个变数，就是它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像政策，包括像宏观因素，包括像各种可能券商分析师他们的一些判断，还有包括像每天的一些企业的一些公告都会对它造成影响。但是它每天的报价只是它给出的一个部分，你不一定会要接受它给你的报价。你如果自己心里有个报价的话，早晚如果你的分析和你对这个资产的认知是正确的话，早晚它会回到你的一个回到你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上来，早晚你手头的一个企业会有一个价值回归，那个时候才是你真正可以获利的一个时间。对，所以格雷厄姆讲过，就是股票短期是一个投票期，长期是一个称重期，就是短期的时候都是每一个投资者通过投票来投出来的，他可能是带着大众的情绪的，有可能这段时间大家特别的恐慌，就给了他一个特别低的价格，但这时候可能是远远的低于这个东西的价值的。但是有可能在情绪高涨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说大妈大爷都疯狂进来的时候，大家就是预期非常乐观，所以给了他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票数，这时候就给了他特别高的一个股价，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越来越可能他就又偏离他的价值了，它就变得很高，高到离谱。但在长期的话，它总会价值回归的。它就像一个钟摆，它就不断的在偏左和偏右这个方向摆动，然后最终就是它永远都会回到它这个终点。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和理念，就是需要大家去感悟到这个。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做事情要不能超过自己的能力圈嘛，就是我们也不能去做一些投机的事情，就任何投机的事情，说白了就是投机事情是怎么定义的，也就是任何超越我们认知而我们去做，想通过一些概率去获得收益的一些方式，我觉得都是属于投机。比如有些人他去猜，他觉得已经很低了，那我去融资，我去借钱， 我去加杠杆买入这个股票，那它虽然很低了，偏离了价值，但有可能它还会继续往下，因为刚刚说过投票短期是一个股票短期是一个投票期，可能它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它可能已经偏离它价值100%了，它可能已经只剩它价值一半的一个价格了，它在一半的前提下它还会再变成一半，那这时候你加杠杆进去了，你去融资买入了，那这时候你就要不停的去追加保证金，那这时候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钱资金去追加保证金，你会不会在黎明的前一天就倒下了，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在任何的这种自己给自己加风险的方式其实都是错误的，这就是人贪婪的一个表现，就是人总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件事上活下来并且能够成功。当然我们可能身边也可以听到很多消息，就是比如像哪一个人又跟你讲这个人今年做了什么什么事情赚了特别多，或者是这个人借了多少钱去做这个生意最后翻了多少多少倍，但我们其实就是要规避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规避这样子的一个想象一个通路吧，就是我们其实要做自己认知以内的事情，尽量去避免去进行这样赌博的一个行为。其实你把这些话就当成他们又去拉斯维加斯赌钱赚了多少钱一样，你就会觉得这个可能并不是你能够做的事情，或是你并不一定能有这么好的运气，或者是他们早晚也会在同一个地点摔下去的。对，所以这是你应该去想的一个部分。另外就是通过自己的闲钱投资，也就是不要把自己这一两年急用的一些钱投资到股票市场或者是股票型基金里面去，做一些更稳健的一些银行理财或者是一些货币基金。你如果把自己的闲钱投资于一个特别就算它可能已经价值非常低估的一个东西了，可能它在两年的时间内也会不一定能够涨上去，就起码3到5年的一个时间周期，让它有一个价值回归的一个等待的一个更长的一个时间，能保证它能够价值回归。对，但是我说的保证也不是完全保证，有可能它7年以后才或者10年以后才回来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尽量做到把自己的闲钱用于投资，去慢慢的等待变富，而不是一下子去追加很多的砝码进去。还有一件事就是我最近得出的一个领悟吧，就是我最近也认识了一些券商分析师，然后他们也会跟我提出很多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就是他们也会向我推荐一些股票啊或者是什么，他们就觉得短期内有10%到15%的一些收益确定性比较大，但是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就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拒绝掉了，而且我是所有的都专注于自己的一些判断和自己对于公司的一些思考来做出投资的。就像我之前所讲的，就是我觉得投资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的认知有多少你就去赚你认知以内的钱，如果超出了这个认知而只是以别人的一些想法别人的一些小道消息来去投资的话，你的情绪肯定会受很大的影响。比如他跟我说这2到3周可以赚个20%-30%，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讲某一只票可以涨20%一样，就万一它跌了呢，对吧？这个东西没有谁可以100%的肯定它可以做出什么怎么样的上涨还是下跌，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基于自己的判断已经在比较确信的情况下，就算它跌我也能拿得住，我还是不受它的影响，情绪我照样睡得着，照样很开心。但是如果是他们给我推荐的一些东西，我没有基于他有任何的了解，他万一跟我说涨20%，但他一下子跌了10%，那我那时候呢，我晚上就睡不着了。尤其如果我在加杠杆，我在融资融了一大堆，然后就为了孤注一掷去赚这20%，结果他啪一下给我跌了10%，那我心态就崩了。我肯定要不就想卖，要不就想再追加进去跟他赌，那这个时候就变成有点赌徒心理了。所以这个在长期以来看其实会对你的投资收益产生很大的负影响，所以我还是觉得大家不要去听那些分析师给你的小道消息，你可以去看他们的一个分析过程，可以去理解他们的研报里面写的一些他们的一些整理资料之后的一些思考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学习的，尤其是一些好的一些想法是可以就是跟着一起进步的。但是在这种小道消息上，我觉得大家还是尽量的去避免，因为长期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些走捷径的事情，如果你不获得成功，就是你失败了，你亏钱了，反而我觉得更好，就是你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并不是100%能让你赚钱的，你交个学费也就过去了，你就去寻找更 更适合自己或者更正确的一条投资思路。但如果你成功了呢，你万一他五次前三次你都赚了，然后这时候你就更加大胆了，你就更加坚信他们的一个理论，然后你就花很多很多的钱进去，或者是你就越花越多，甚至去借钱帮去做，然后结果有一次可能就会亏掉你所有的钱。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可能短期的一些失败反而能让我们更好的去总结自己，就是我们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必须要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段永平之前也讲过一句话嘛，就是如果一个小偷在偷了别人的东西以后被抓了，但他想的是我怎么能在加强自己的偷盗技术，让自己下次偷手机不被发现，那他就错了。其实他应该想的是我是不是整件事就做错了，我就不应该去偷东西。我觉得投资也是这样，在你在听了别人的小道消息以后亏损了以后，你应该想的是自己这个投资理念和逻辑是不是整个就是错的，或者这个方法就是错的，而是想自己可能听的这个人他还不是首席，或者是他还不够厉害，然后自己操作还不够什么什么还不够准确，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又陷入到一种错误了。所以更重要的不是你要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不要把事情做错，不要去做错误的事情，这个是更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们讲最后一点嘛，就是谨防消费主义陷阱。这是其实跟投资也有一定的关联，但也是我最近的一些感悟吧，就是我发现像年轻一代啊，就是可能不爱生育，不爱结婚，不爱什么，不爱买房，就是这些想法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并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就因为在这个时代之下已经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的精力去维系一个可能自己也并不喜欢，但是就是要满足其他人的一些愿望，或者是满足自己觉得应该这样子做而不确定到底该不该做的一件事情上。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就是不能去斥责每一个人，但是有些人在做这件事的前提是他们影响他消费或者影响他的生活品质了，那我觉得也没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定要谨防消费主义陷阱。就是我觉得我已经算一个，就是可能虽然年纪也不算特别大，但是我消费过很多东西，就是我买过很贵的东西，比如像车好车，我之前也开过一段时间，就是我会觉得这种快乐可能就转瞬就即逝吧，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或者就可能都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只能说所有花钱让我快乐的事情一般都不会超过一周，你就不快乐了。剩下就是在某个时间段你希望他能够给你长面子的时候，你会有一定的虚荣，但这种我觉得也是不太好的一种情绪，它可能会让我有一种目中无人的感觉，那其实一点都不好我觉得。所以这些东西是不能让你长期带来快乐的，只能让你短暂的拥有快乐，然后还会花费你很多的钱。我们应该把财富，把我们辛辛苦苦赚的钱投资于能让自己长期快乐的领域。我觉得一部分是增加自己的认知和增加自己的眼界，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精力上的，有更多认识上的一些进步，比如读书、旅行，或者是跟更优秀的人一起相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域，我觉得我们可以把钱放在花在这样子的领域上，是可以让自己得到自我增值，也会让自己获得一些记忆里的快乐和长期的快乐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增加自己的储蓄率，我们在自己赚钱的情况下要等于要把自己的这张那个收益表给扶正了，就是你不能做月光族，你不能借债去花钱，你不能去借花呗、借信用卡、欠信用卡去花费。我觉得这个都是让自己以后会越来越穷的一个方式，甚至它这种复利是负的复利，它也会让你带入到越来越贫穷、越来越还不起的这样子的一个境地。所以我觉得储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这个储蓄的东西吧，它不只是储蓄了钱那里，而是储蓄了更多的机会在那里。你可以通过这些储蓄，你就会去想这些东西应该怎么用，去产生最大的价值，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其实这些储蓄可以让你思考很多生活里边的一些问题，包括会让你主动的去学习一些技能，比如像投资的技能，比如像你自己兴趣的一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技能。我觉得这都是储蓄能够帮到你的。所以很多时候事情背后，它其实为什么说一件事情是我们可能从古到今都一直推荐的一件事情，可能是这件事情简单的背后，但它可以产生你 剩下的一个想法，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最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部分。就比如我们拥有了那么多钱，我们需要把这些钱放在哪里，那我们就会去想是什么东西能让我最快乐，什么东西能让我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可持续的快乐，可以让我可持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更加的财富自由，精神自由。那这个才是我们储蓄和我们投资的一个意义，也就是我们通过耐心来让自己慢慢获得的一个技能和获得的一种生活态度。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所聊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对，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下一期呢我们的张老师就回归了，我们又会开始录我们的对谈节目，所以听众们期待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